兄姐妹，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一个问号，你富足吗？我想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问你自己，你觉得你富足吗？可能会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说我还不富足，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享受我还没享受到，很多的钱还没有赚够。当然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很知足，我们觉得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对吗？今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真的富足吗？还是我们只是嘴巴上面的富足，我们心里还有许多的空，还有许多的不满足，还有许多的遗憾。所以我们来好好来对我们自己的心理，我们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有衣有食的那一段经文，每个人都很喜欢读的，我们就来读它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请。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继续来读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谆谆训诲。昨天哪位传道在刘牧师的追思礼拜上的正道也提醒我们，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神的仆人，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不要贪财，第二个是不要好色，第三个是不要骄傲。不要贪财是第一个，而且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他提醒提摩太的也是不要贪财，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会让我们陷入到网罗里面。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付这个财富呢？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要让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敬虔，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知足的心。但是呢，在过去的年代里啊，我们经济还没有发达起来，那个时候呢很容易知足，因为讯息没有那么多啊，我家的羊换隔壁家的麦子就可以物物交换，吃饱了喝足了就好了。所以我们到现在都很羡慕那种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日子。但是等到经济越发展越快，现在的经济钱财甚至已经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了，因为在手机上面就可以有钱财的流通，钱财一多了就成为魔鬼使用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会开始有贪恋，开始贪念开始出来， 所以刚才讲到，它会让我们有一种欲望，有一种欲望呢，就会被钱财引诱，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时常知足。所以当我们问你富足吗，也许你很容易说我很富足啊，但是你再去深深的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其实还是很羡慕别人有钱，还是很羡慕别人要用钱的时候没有忧虑，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神要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一件事情。我想我可以从我的母亲来做一个见证。我自己的母亲今年92岁，她是我们家第一个受洗的。然后呢，感谢神，她也让她的儿女们都进了教会。我母亲在25年前她得了癌症，感谢神也让她能够痊愈。一个已经医生说三期癌症不太可能继续存活的一个妇人，她存活到今天。但是神还是给他一些特别的一个情况，他现在得了阿兹海默症，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年痴呆。那我们要去照顾这位母亲，我的哥哥姐姐其实都很孝顺，他给母亲安排了一个好的房子，他可以在里面舒服的居住，请了一个帮佣，请了一个阿姨来照顾他，也帮他煮好吃的。然后呢，哥哥姐姐在很忙碌的情况之下呢，还排班。我们要每年12个月，我们有6个孩子，所以一年排2个月要去陪妈妈。这看起来都很好，对吧？但是当我回到我家的时候，我的妈妈抓着我就说：“儿子啊，我好苦啊，我好穷啊，我好寂寞啊。”我就说：“妈妈，你一点都不苦啊，你看看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哥哥把钱摆在那里，你想吃，姐姐都从国外带给你最好的吃的穿的，你想要什么都有。你说寂寞，楼上楼下邻居都来看你，楼下的邻居时常来看妈妈，妈妈也到楼下去逛逛，但是她每次就忘记了，她说都没有人，我这栋大楼都没有人。哎呀，我说妈妈，你很好了，但是因为病，因为这是个病。”并让他没有办法去体会到所谓的富足，这个富足是他外面的，他里面的灵的感觉是不足的，灵的感觉是不足的。所以呢，我每次回去，我一个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要想办法把妈妈那个外面的魂的那个打破，要进到灵里面，用读经，用祷告，用唱诗。当然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们儿女的一个功课，一个教训，要让我们要想为什么妈妈今天这样子，要让我们知道怎么用灵去孝顺她，用灵去帮助她。也因为这样子，才会让我想明白了圣经里面讲到老底家教会，上帝对老底家教会讲了一句话，好像就是对我们这些自以为富足的人所说的。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3章第17节。启示录第3章第17节，我们从第17节一直读到读完好了哈，我们读到22节，17节读到2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边主耶稣对他所爱的教会说，你以为你富足了吗？其实你才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我们外面的感觉到富足，甚至我们可能会觉得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硬体，我们也有很好的设备，我们会感觉哎呀，我们真富足了。但是这边神提醒我们，岂不知我们却是那困苦可怜瞎眼贫穷赤身的呢？主劝我们，提醒我们，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向他来买三样东西。我想牧师在这个讲台上也曾经告诉我们，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三样东西我们是不是真的都有？哪三样东西呢？第一个是火炼的金子，主说要我们向他买火炼的金子。这火炼的金子在圣经里面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神的话。对，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诗篇第十九篇第十节，诗篇第十九篇第十节，诗篇第十九篇第十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诗篇十九篇第十节，请。都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请我们再读一次，来。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什么比金金可羡慕呢？就是前面所写的那许多讲到耶和华的律法、他的法度、他的训词、他的命令、道理、典章等等，都比金金可羡慕，比金子可羡慕。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金子。我想牧师他昨天我们在追思感恩礼拜里面，我们也许许多多上来做见证的弟兄来说，他们说牧师最让他们佩服的就是他把神的话能够背下来。所以当牧师他到了98岁之龄，他还在每个礼拜五带着一群6岁到12岁到大学哈这一群孩子来一起来背圣经，一起来背圣经。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背圣经的时候，我有回来参加那一次的聚会呢，我就听到了月月背了第一次，月月背了6节，那时候他大概才4岁5岁吧，他还不识字，是由妈妈一个字一个字读给他听，然后他背了6节的圣经。那我就在想，连月月这小女孩都背，我应该要背吧。所以后来我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也跟着他们背，我背了腓立比书，然后我背了腓立比书第一章，然后背了那一个礼拜，因为放假嘛，所以我就没事，我就脑子里面就背腓立比书，背背背。等到礼拜五晚上，牧师说今天有谁要背啊，我就举手，哦，大家说大成叔叔要背了。我一站起来呢，眼睛就花了，就背不出来。然后琼琼在后面一直在提词，越提越紧张，然后只看着一群小小眼睛啊瞪着我，很希望帮助我的样子。我那时候恨不得有一个洞钻下去，但是我不能，我很想说今天我先不背了，我下礼拜再来背，但是说不出口。所以我 硬着头皮把它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还是背完了。背完我忘记是哪个小朋友下课的时候来抓着我的手说，你背得很好 uncle。 所以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现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但是呢，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见证。牧师师母每一年到花园新城，不是花园新城，回到我们现在住的上海，我们就帮他们安排，有人来帮他们按摩。好，那有一个弟兄，他过来帮牧师师母按摩按脚。这个弟兄呢，当牧师师母他们回来墨尔本以后呢，他还是持续的来我们家，所以每一个礼拜我们会见一次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没信主，他呢是脾气不太好，事实上他有很多的缺点，他喜欢赌博，喜欢喝酒。但他跟我们按摩按摩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跟他好说的，我们就听那个牧师的讲道的带子，因为要准备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那边的牧养，所以就听牧师的带子写笔记。他也跟着我们听，久而久之呢，他信主了，他受洗了。他受洗以后呢，他的坏习惯呢一时改不了，所以他还喜欢去赌场。他去赌场呢，以前都好好的平安无事，等他受洗以后，一去赌场就跟别人打架，把眼睛给打黑了，所以两个礼拜没有出现。我跟琼琼都觉得很好奇，就问他太太，他太太说，你可别说啊，你说他会不好意思。到了第三个礼拜，他戴了一个墨镜来我们家，然后帮我们按摩。按摩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戴墨镜呢？他不好意思说，他摔跤了。后来我们说，知道了，你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不应该再去那个场合了，你信主了，你的生命不一样了。他说，我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呀，他很无聊。那我们说，你来跟我们一起背圣经吧。他好啊，他来跟我们背圣经。那我就说，那我们来背腓立比书第一章吧，因为我背过了嘛。我就说，下礼拜我们来背第一章。好，他回去就背第一章。下礼拜他回来就一边按脚一边背圣经，他把第一章背下来了。我觉得很讶异，我说，那么再下礼拜我们继续背第二章吧，来称练称练他。没有想到隔了一个礼拜他来把第二章也背下来了，我还没背他就背完了，因为我想他肯定不会背得出来，没有想到他背出来。就这个样子，一个礼拜背一章的速度，他在跟我来分享。我们背圣经已经不容易，你要一边按脚一边背圣经，你可以跟你的太太或先生试试看，很难的。但是这位弟兄，他虽然他小学程度没有上过中学，他可以一章一章的圣经背下来，他没有再去赌场，他的生命改变，他的性情改变。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地位卑下的人，我尊敬他为弟兄，因为他比我会背圣经。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借口说我们不能背圣经，孩子能背，连一位按摩的师父也能背，我们不行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背圣经已经给牧师我们看到一个好见证，对不对？一个98岁的老先生，他能够以神的话来解释他一生，来解释他这一生为什么这么蒙恩。这是什么？这是金子，这是火炼的金子。圣经里面还有第二个金子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看，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七节，来，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什么是火炼的金子？我们的信心，对不对？我们的信心。我从小，就如我在追思礼拜上所说的，在安息礼拜上所说，我六岁我就跟着牧师师母，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他们教会里这个小毛头。然后从小我就听什么叫做过信心的生活，所以过信心的生活，我心里我的定义就是说，服侍主不拿钱，不领薪水，过信心的生活。那我就在想，那么我如果今天做事领薪水，我就没有信心的生活吗？应该不会，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对不对？每个人都手上要有一些工作，为了家庭我们要赚钱，这是合理的，合情合理的。那么什么叫过信心的生活？后来我听牧师在讲，我才能够明白。他说，你有听过当兵的拿薪水吗？对呀，当兵拿，那叫军饷。保罗也讲，他是个当兵的。当兵的是什么？当兵的他就是过信心的生活。他的信心是对谁呢？对他所效忠的国家。他不会说，我今天我又当兵，我又担心国家发不了粮饷，然后我还要去自谋生路。不会，因为国家养我，我就保卫国家，这是我的使命。他也不会说去跟这个国家来讨论一下薪水要不要涨，如果你不涨我就去当别的国家的兵，不会。当兵的他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专心的侍奉，专心的服侍，不被事物缠身，不被事物缠身。感谢神让我们能看到牧师的榜样，什么是过信心的生活。他不看人，不是看今天人给我多少，他来侍奉多少，因为他知道我的老板是在天上，老板要给我，谁也挡不住。神今天要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信心的生活，要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人，我们乃是靠神。而这个信心的生活如同火炼的金子，比金子还宝贵，那要我们一生要去经历的。所以第三个，在圣经里面讲像金子一样的宝贵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生命，一个被经历过的生命。我们来看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约伯记23章第10节，约伯记23章第10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十节，请。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是约伯讲的，他知道，他说，神你知道我所行的一切，我经过试炼以后，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一个金子的生命是何等宝贵。我想今天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昨天应该都有来参加刘牧师的追思感恩礼拜。我想能夸耀的不是他的财富，他没有什么财富，我们所夸耀的却是什么呢？他生命里的经历。他经历的，我昨天听琪琪讲，我才提醒我，哦，原来刘牧师是一半聋一半瞎的呢。其实我天天跟他生活在那时候在上海，天天生活在一起，我没有感觉他是一半聋一半瞎的老人。他总是在台上是比健康人还要活泼，对不对？那更不要讲大家所知道他所经历的身体上面的苦痛。这许许多多的经历不改他对主的信心，而这个生命最后被锻炼的就是一个最宝贵的金晶。所以启示录那边所讲，将来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由众圣徒他们的生命所建成的，如同宝石，如同金晶。圣经里面讲第四个金子是什么呢？那是讲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十一节，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两节，请。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这边讲到根基是谁，是我们这边讲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根基乃是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根基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根基上，每一个人的工作各有各的工程，有的人的工作是金银宝石，有的人的工作是草木禾秸。怎么区分呢？在世不容易，因为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个感官是很有限，我们看不到里面。但是将来主再来，会有火的审判，火的审判一经历了，你在世的工作就显露出来。若是金银宝石就存留下来，若是草木禾秸就完全消失无影。我们在世的工作，我们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们会是一个金银宝石的工作呢，还是将来主来的时候一切一笔抹消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来思考。一开始我问各位，你富足吗？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想说，我的钱包够不够？但是主再来的时候，他不看你的钱包，他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我们将来能不能够带到天上的金银宝石，也就是我们有多少是被神所纪念，可以存到永远的工作。所以这个是神要我们向他买的金子。为什么要向神买呢？你说神还需要我们的钱吗？这个买代表的就是我们要付出代价，就如同刚才我说的，我们为了神的话，我们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不是去买一本圣经，这个代价是我们要把神的话吃下去，要把神的话背诵出来。我们要经历，我们要付出我们生命的代价，我们要付出我们信心的代价，我们也要付出我们在地上工作的代价。我们要来买可以存到永远的金子。刚才我们读，他还要我们向他买什么呢？买白衣服穿上，对不对？白衣是什么？我想只要是在施恩堂弟兄姐妹应该都很清楚，白衣是基督徒所行的义。这在哪里呢？在启示录，我们来翻一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好，我们翻到了，大家一起来读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请。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边讲到说，我们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马上要去赴宴了。主再来的时候是一个宴席，当然这个宴席是在审判之后，主要大家来赴宴。什么赴宴呢？要让我们能够吃那羔羊的婚宴。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心腹就是他的教会。而这个我们去赴宴的人，我们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也就是礼服。这边解释的这个约翰在这边讲怕我们不明白，所以他特别解释说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还活着的人我们所行的义，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不是今天我们说信了进了义门了就够了，我们其实还要跑义路，我们还要结义果，我们还要成为义，这是一个从称义一直到成圣的路，而这个过程是要我们不断努力去做的。不仅仅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晋升，在神的话语上面去造就，我们还要把神的话在我们的身上要行出来，要行出来。所以这接下来第三个主耶稣要我们向他买的就是眼药，要我们向他买眼药。眼药代表什么呢？我们要看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9章第7节到第8节。约翰福音第十九九章，对不起，约翰福音第9章第6节到第7节。约翰福音第9章第6节到第7节。约翰福音第9章第6节到第7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两节。第6节，请。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好，这是一个瞎子在耶稣经过的路上，耶稣主动找了他，问他要不要得医治。耶稣说，他要医治他，就吐了唾沫在地上和泥去抹着瞎子的眼，然后叫他去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所以这是耶稣特制的眼药，耶稣的眼药是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和泥，然后这个瞎子就可以去洗了，以后他自己去洗了就看见了。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耶稣他嘴里的吐出来的唾沫，他从嘴里面所说出来的话到了哪里呢？到了地上，到了泥土里面，神的话进入到我们世界里，成为这个医治的眼药。神的话要结合我们在世上的经历，这也是牧师在提醒我们，你们听道听很久了，但是你们要行道。行道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世上一切的经历，我们能不能够照着神的话来做，我们能不能够，我们只是听神的话，听完我们还是主的唾沫是主的唾沫，地上的泥土是地上的泥土，是分开的，这样子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所以神的话与地上的经历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改变。这一次我正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太太打电话说爸爸走了，所以真的是在一个非常意外的情况回到了墨尔本。我就把牧师他从上海回到墨尔本最后讲的4堂主日正道，我就拿出来听。我就发现牧师他回来以后，他的这4堂道好像已经在做了预备。做什么预备呢？要总结一下，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他是富足的，因为他已经向神买了金子，向神买了白衣，也向神买了眼药。我们来想想看，牧师他回来第一篇道是什么？人子进了，就在门口了，记得吗？他主要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家人都信主，而且服侍了，所以我很放心，我预备好了。 他好像看到每一个人白衣服都穿好了，我们都已经不仅听到，而且我们还能够行出主所要我们行的，所以他很放心，所以他就问弟兄姐妹，你们预备好了没有？接下来第二篇第三篇到他讲的主题就在这边，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我感觉老弟兄他这个字挂在这里是一个提醒，但是他有一个感觉说我们还不够，所以他要花两堂的功夫要把我们这一段话要跟各位讲解得清楚。在里面我看到一个很妙的一件事情，我想大家如果记得那一个主日，牧师有在讲台上显出他的真性情，他讲到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很多事情就比较邋遢了，所以师母呢，他说师母是很严厉的，管他，管得他很生气，他甚至气到说哎呀活着真没意思。但是当他很快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流出一首诗歌，大家还记得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他一唱出这个诗歌的时候，他释放了，他想着说我今天活着已经不再是我，他已经在永生里了。我记得他那天有讲到，他说我已经在永生里了，这个真的就是人不过是个臭皮囊。他突然神就把他的灵提升起来，感谢神让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耶稣主这个主在牧师的身上的那个磨练，那个火炼，一直到老，对不对？一直到老，他这个金子真的是炼到他时常讲是9999.99的狗头金啊。他以前讲到常常讲哦，那是已经炼到纯到就差一步，他就如同这个以利亚一样，就直接接到天上去，不经历死。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人都要经历的，只差一点点，真的是那种感觉，他已经练到一个这样子的程度了。到最后2月25最后一篇道啊，这个大家也都印象深刻，对不对？他讲什么呢？不要单单的听到乃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乃要行道。就像眼药，神给我们的眼药是要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能够看到神旨意的奥秘，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在地上老问他的门徒，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我想牧师那篇道也是这样问我们，你明白吗？我们若是没有把神的话跟我们自己的生命调和，我们可能都不能算是一个明白的人。牧师他虽然离开我们过去到天上，但是我想他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我们真正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六章，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把那一段都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从第4节我们一直读到第10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4节到第10节，这样好不好？我们就从第1节读起吧，我们就读完整一点，从第1节读到第10节。好，我们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1节读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想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本账，一个是在地上的账，一个在天上的账。在地上的账似乎什么都没有，在地上的账看起来似乎贫穷，但是在天上的账不仅自己富足，乃是叫许多人富足。在地上看起来好像被人毁谤，但是在天上却被神所赞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富足吗？我想我们很感恩，我们在地上应该都有还过得去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要看看在天上你的账里面有多少的金子。因为刚才我们读启示录，主说将来你要与我同坐宝座。我记得牧师那时候在分享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讲，想想看，你要去做王，你不带点金子上去怎行啊？王要有王冠，还要有杖，还要穿着金的王袍。我们若不积一点金子到天上，你就赤身露体坐在宝座上也不像样。所以盼望每一个人，我们趁着还活着，赶紧积一点财宝，让我们在天上富足。地上的富足已经不是太困难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天上富足。愿神祝福每一个人。